着他，摊开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
是由郑中基还有张学友所演唱的好听的歌曲。
对呀、啊，讲到为难呐、啊，因为刚好呢，我们前段有在讲到说这个三 产品嘛，真的是很为难呢。网络的发达之后呢，我们生活变得更便利，愉悦的方式也更多了，对不对？
对。
可是呢，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啦。
是的。
近期呀、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在看剧的有发现呐、啊？中国开始有一种剧集的出现，叫做短剧。什么是短剧呢？就是你在看手机，不是常常会看一些短影音吗？
抖音呢、啊
就是？对，那种的。那短剧呢，就是因为有这些短影音的盛行出现之后啊，所以呢，这些影视产业的人们啊，就去创造出一个可以用直立式的直。你看那个短影音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荧幕是哪直的？直视荧幕的。
是。
好，那短剧呢，就是也是用手机看，直视荧幕的，然后一集大概就是一到三分钟之内就会结束。
嗯。
那总长全长啊，就是每一集可能总共30集吧，加起来总长大概就是大概一部电影的时间时长而已。
嗯，
对，现在还有这个趋势，而且有很多都是什么啊霸道总裁系列的啊等等的、哦。然后我前天看到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还珠格格》也加入了短剧的行列了，哦、也就是说呢，他们也开始要弄出《还珠格格》把它改编成短剧，但是呢，我们知道的主角不是有什么尔康、紫薇、小燕子、
五阿哥，
哎。尔康跟紫薇好像还留着，但是小燕子跟五阿哥的部分好像会，女主角可能会改成是一个现代的女明星啊，她穿越到了古代，然后可能发生一些跟还珠格格相似的事情这样子。好，那为什么讲到短剧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呐、啊，我们现在有一点活在快转的世界里。怎么讲？我们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用速在看，就是开什么2倍速、开3倍速等等的。
是。
然后呢，又追求短，就是我们喜欢短而快，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把一个东西看完了。然后，可是我们好像又活在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这个世界里面，就不知道说我们已经活在这个快转的社会里面了。那就有一些专家指出啊，一旦我们习惯这种快又短的这个生活啊，就你好像会被觉得说，哦， 快等于效率，你久而久之会相当的可怕。
嗯，
因为这样子你可能就会变成没有办法接受放空，没有办法接受慢下来，
是，
然后就会导致你的专注力下降，
是，
久而久之没有耐心，甚至会打会变成资讯焦虑。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问题真的是现在传播的很大很大的问题了。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世界怎么有一种越来越负面的感觉啦。那其实我们不要想要这么悲观，我们只是希望从这个当作借镜，然后来提醒大家。因为我相信不管是我们年轻人这些网络重使用者，或者是现在会滑手机的这些长辈们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也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啊，我们就要去注意跟观察，说自己是不是会一直去看这些影音的部分，然后越看越多，越看越着迷，然后或者看到东西，看到电视剧就想说啊，怎么也这么慢，我要把它快转。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然后呢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收掉你的手机，不要去碰它。
是，
你可以做一些非网络的休闲，像我自己啊，我刚刚有才在讲说我现在会开始阅读嘛，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太习惯使用手机、使用平板电脑这些 3C 产品之后，导致我书看不完。我有买书的习惯，可是我买了好几本书，我这两年大概买了有十本书了吧。
嗯，
其实我到目前看完的只有两本。
你看不下去对不对？
对，你大概看三分钟你就会想说啊，滑个手机好了，然后看五分钟就就是你就会想说啊，不然我去做点什么事情，就你的专注力下降很多。以前我看一本小说是看到废寝忘食，就是整个忘记时间的那一种，结果我现在是看不到三分钟，哇，连那个一场就是分段嘛，第一段都还没看完。
嗯，
所以我觉得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想说可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的使用这些 3C 的状况啊。
所以说现在的小孩子上课为什么先把手机给集中收起来保管，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已经有科学研究证实，这个短影呢还有这些视频呢，加快了你对什么事情的一个这个节奏感。
对啊，是真的哦。
然后到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后遗症，刚刚丽言说的，你没有办法专注，你没有办法慢下来。当你要慢下来看一本书，看一部书的时候，你看不下去，你看两行你就哎呀好累哦。
对，
我在影音上面人家用讲的然后演的，几分钟我就看完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后遗症。
是啊，你会失去了那些看原本你要去阅读，原本你要去看一个欣赏一个影片的那个美感啊什么的，你就会变成你只想要知道说就囫囵吞枣把它吞完，知道说它大概在干嘛，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品尝可能每一字每一句里面的温度，或者是每一个画面的这个美感，这些哎，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啊。
对啊，可是现在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普遍都是这样啊，
对啊，
都是比较速食啊，速食文化，
所以短剧才会出现。
对啊，速食爱情等等的啊，好像这个有一点推波助澜了。你看到我们台湾的很多的这种剧啊，也都是大概五六集啊，七八集啊，就是这样。
对啊，
因为他知道你搞个几十集，别人未必想看得下去。
对啊，
就算喜看，也用快速一倍速、两倍速在看。
是，
以前就有一个女孩子啊，他把一部韩剧在过年期间他一天就追完了，
快转看完，
他不睡觉，一天一夜他就把那个几十集全部看完了。
对啊，
他就是用这种一倍速、两倍速、三倍速在看。
没错，
那请问你能看得到人家的演技吗？
他只看得到帅哥美女，
你只看得到帅哥美女嘛，然后他们的动作很快嘛，如此而已，那有什么意义呢？
是啊，
就失去了欣赏一部影片或者一部电影应该有的一些那种感觉了。
没错，
那我私底下还在跟丽言讨论，说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什么都简化了？我们比如说，台北市捷运，叫北捷，我们能理解啊，
能理解。
台北市政府，我们叫北市府，也能够解，能够理解。有很多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比如刚刚丽言有去搜了一下，
对，
说大安森林公园现在你知道年轻人叫什么吗？
安森。
我的天哪，你听得懂什么叫安森吗？
对啊，
我是听不懂啊。
我想说安森什么？然后那个以前，不是以前，前几年蛮夯的那个任天堂出的那个叫什么？ 动物森友会吧，
嗯，
对，就是那个 Switch 里面的游戏，它叫动森。
哦，
对，我刚才脑袋只知道动森，然后想说动森全名是什么啊，
嗯，
那这样玩具总动员会不会叫玩总，会不会有人叫玩总，
有可能他们现在都这样简化。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事情了啊，嗯，希望说年轻人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如果你还是要继续这样的话我也没什么意见了，好不好。这两天呢我看到这个气象署发布一个什么太空天气特报，哇，现在真不简单，我觉得气象署它升格以后它要管的事情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嗯，
其实这样讲也不对，因为以前它就必须要去从事这些业务了，比如说地震，
嗯，
地震测报，
嗯，
也是属于气象署的，啊，以前叫气象局也是地震测报啊，
嗯，
然后太空天气特报是以前
太空天气
比较没有听说，
哎，太空哎，
对，但是现在有了。他们这几天不是讲说地球磁暴吗？
啊，对呀，啊，
地球磁暴扰动影响大概有差不多50几个小时嘛。
哦，
那今天到现在为止过了没有？我不知道。
对，
那他们说高频无线电通讯会干扰。
嗯。
而卫星定位的准确率
也会影响，
也会下降。
嗯，
哎，现在卫星定位，比如说航那个，有的时候不是都把人家倒到坟墓去啊？
对啊，
要不然就把人家倒到那个水沟里面啊？
对啊，就叫我走很奇怪的路啊？
对啊，那如果再加上这个地球磁暴的扰动，卫星定位再准确率下降。那这样子不知道会倒到什么地方了，
天涯海角。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这两天你在使用这无线电通讯设备的时候受到干扰，我不知道。还有一种低频无线电通讯也会中断，有没有中断的问题。还有另外电力输送网的系统也会造成误判。当然有一个是对于低纬度的国家和民众来讲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你可能在你所在的低纬度的地方你都能看到极光了。
嗯，啊，
前就有过一次啊。
有啊有啊，也是那个磁暴吧，所以很多地方都看到极光了。
对呀，啊，
嗯，
所以说这个有好有坏了啊，但是习惯于用一些电子设备尤其精密电子设备的朋友，嗯，你的感受应该会比较深一点的啊。好了，讲到这个刚刚什么太阳能啊，还有什么风力发电啊，来取代这个燃煤啊，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不错了啊，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做。那我这次到新疆，在这个大沙漠里面我也看到他们中国大陆啊，新疆，弄了很多的风电。
哇，
因为那片土地是不毛之地。
对呀，
它可以弄风电，
没错，
它可以弄太阳能板，
因为那边人没有办法居住啊，
它不是农地啊，
嗯，
那边完全是无人区，
是
它用那个地方来当做风场，
对，
然后太阳光电板来当做它的这个收集电力的一个地方，
嗯，对，
我觉得是合理的，
嗯，
是可以的。然后他们现在研发出一套超高速传输设备，
哎，
电网系统，
哎呦，
很厉害
哇！
比如说新疆的电，你不管它是燃煤了，
嗯，
还是风力，还是太阳能光电所获得的电，它把它送到东部。送到哪里呢？送到广东，送到，照理讲说在那么几千公里的一个传输的过程里面，电力会有一部分会损失嘛。
嗯。
但是他们这个我不知道什么黑科技啊。
对。
很厉害。竟然传输达到 99% 点几。
嗯。
损失不到1%。
哇。
这是他们研发出来的。
嗯。
我不知道，哎，我们现在台湾不是讲说那个电网要强韧吗？
对，
或许可以去取经一下，
嗯，
对不对？电力就不会浪费啊。
是啊，
电力不会浪费的话，或许就不会一定要民众来涨电费了，
嗯，可以交流一下。
哎，但是倒是提醒大家，电费涨是已经开始涨了，而且现在六月份是夏季电价。
嗯，
当你收到电费单的时候，请你不要觉得奇怪。
对，
电费的确是比较贵一些些，
嗯，
那你就自己省着用咯。
对，
家里面的一些电器设备，比如说比较吃电的冰箱啦，
嗯，
冷气啦，
对，
它是不是变频冷气？它如果说是变频冷气还好一点，
对，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吃电喽。
没错，
那冰箱也是老旧的话，那也比较吃电喽，嗯。你就自己要特别小心，厨师机也是一样
啊，
也是一样，
功率高的，
对，都是功率高的，
嗯，
用电比较高的，大家要特别注意。另外，连那个烧水壶，
哎，
电热水壶，啊，我建议大家，你把那个水烧开之后，
对，
就把它装在一个保温壶里面，
嗯， 嗯
你不要让它一直持续保温，
对呀，
持续保温它就要用电， 一直不断的让它保温，
对，
那个其实很耗电，
是的。
所以说在这边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你夏天要吹冷气，你白天你想说，哎呀，我能不能家里面不要开冷气？你可以到百货公司啊。
对啊，
百货公司，你也可以到丽人户来。
没错，可以
来坐一下，
对，
来聊聊天。你不一定要买产品，
对，
当然你买产品呢，我们更欢迎了。
来看看我们也可以。
对对对，来看看我们呢啊。
对，
好了，讲到我们的这个丽人屋，服务电话是27519922。那我们公司你要订什么产品的话呢？
善事国际有限公司，
你就打27519911。是的，
欢迎大家来哟。
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很可爱的。你笑起来真好看。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
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没有一个人笑起来不好看，只有秋华。
又来了，又来了。
因为我很害怕人家看我的嘴型。
哎呦，
我的眼睛还可以。
秋华姐，你的嘴型不会不好看啊，你都一直要强调那个。
年轻时候 OK， 好，那年纪大了以后，真的，我就讲刚刚讲过了嘛。咬动都咬边，所以呢下嘴唇有一点比较往右，现在 OK，
还好现在 OK， 它矫正回来了，
OK， 已经矫正回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
这是胶原蛋白的功劳，
对对对对。
好，这里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走进了手术房才发现还有一本书没读完
哦，
那就是养生之道
哦，那当然
好棒哦，
那个是要预防的、
真的很棒，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自信一定是放在你的两只腿跟脑。
对对对，
真的很重要。美国预防杂志哦，特别提出来，长寿的这个迹象之中，强化腿部的肌肉被列为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他还特别提到，只要2周2个星期没有动，你的腿跟你的脚，马上老化10岁，
就萎缩了，
可不可怕？
可怕！
你看，这是报道，不是我自己编的。
当然，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认真？一定要走跑步机。
对。
那我现在你看瘦成这个样子哦，走跑步机没有肌肉可以支撑，手 手的上一节哦，上一
就是手肘以上，
对，以上，用我自己的手去抓，就刚好一个圈。
是，
你看瘦成什么样子？
嗯，
所以呢，我现在在走跑步机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
嗯哼，
你知道吧？
对，
所以我真的很后悔，后悔说没有好好的去练身体。
嗯哼。
在年轻的时候，哦，现在你看，今天我在电视上有看到用一些歌曲的节奏，
嗯，
让大家像跳舞一样来练，
对呀，
来练身体，
哎，
哦，那个脚步真的很好看，
是
比跳舞还好看，
是，真的，
嗯，真的很棒。所以大家呢，不妨看电视，有在报道的时候，我们学习好不好？
所以说，平常的保养，哦，你看秋花姐啊，瘦归瘦，可是你会发现秋花姐的身体还有脑袋的思路都非常好，也没有什么慢性病，
okay，
非常非常好。
OK 吗？
真的太 OK 啦！你看秋花姐的早餐吃些什么，嗯，你就知道秋花姐是完全非常注重养生，因为日本的营养师说，
嗯，
说老化是吃出来的，
嗯，
他说三种早餐造成老化加快。
哦，哪三种？
一种就是比较糖化，就是那个我们吃太甜的那个糖化，
嗯，
一种是氧化，它所谓的氧化大概就是自由基的含量比较多，比如说是油炸的东西，
一大早有人吃油炸的，
有，比如说那个油炸的东西，它就是过氧化物，过氧化之质嘛，对不对？
对，
你说油条，油条就是炸出来的，
哎，你看，
那你看那个那一锅油，对不对？它其实里面就是
炸过多少多少，
对，它就过氧化化之质嘛。那另外还有就是过量的甜味剂，它讲的就是添加物了，
嗯，
所以你只要懂得用天然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的产品为什么都是天然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昨天有一位95岁的听众朋友
是
打电话进来，
嗯，
哎呀，你给我很大的鼓励，
95岁，
这位听众朋友讲话很清晰，你知道吗？他打电话进来参加塔罗牌，
哎呦，
结果呢，他说他95岁，然后呢，他说吃我们的这个膳食叶黄素，
嗯，
他还讲幽灵士哦，
哎呦，
你知道吗？他说我吃你们的幽灵士，
哎，
才吃半瓶多而已，
嗯，
我的那个他说，会流眼油是不是？
嗯，老板油，
哎，用闽南语讲老板油，
嗯，
他说只吃半瓶多就已经不再老板油啊！
你看这个也是分享，对不对？
今天马上有人来买，
哎，
不熟悉的听众，嗯，就来买，没有来买来历人无故的，
是
也没有来订过货的，
是。
昨天听到这位95岁的听众朋友，
嗯，
打电话进来说吃我们的幽灵石，就是膳食叶黄素。
对，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只有原料，
嗯，
哦，就有名字了，
嗯，
它的名字叫 Furaguro， 它就是最先研发的，
对，
是真正用金盏花萃取的
专利萃取技术哦，
对，所以听众朋友不一样，你知道吗？
嗯，
我们的成本比别人高很多，
嗯，
因为真正用金盏花去萃取，效果才是很明显，
是，
它现在有不是用它的东西你不能用，有一种贴纸，
嗯哼，
下一次我们新的来的时候是2个月装的，变成2个月装的，好，这样子我可以省一点点邮费了。但是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也都帮我很大的忙，大家都会懂得一定就是订最少2瓶，都是这样子哦。但是呢，我现在也想从包装费用来省一点这样子哦，
嗯，
要不然已经被涨价很多次，可是我都没有给听众朋友涨价，
是
啊，所以听众朋友下次我们再新的进就是两瓶2个月装的，跟优康林跟优布里一样哦，一买就是2个月份，
嗯，哼哼哼，
这样子哦，所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是
95岁的这位听众朋友很感恩您哦，打电话进来讲话这么的清晰，
嗯，
哎呀，你真的好棒，好会养生哦，
真的，
所以你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真的给我很大的面子，也给你得到效果哦，我真的很开心，给我很大的鼓励，
这是一种成就感哦，
对，
赚钱还重要，
对，今天呢你们在讲短视频，
嘿，
我看的是这个什么 秦汉的这一部叫做什么？记得我忘了，
忘了我记得，它不是短剧了，
它是
影集，
对，它
是
影集
八集而已。
对，
它已经上映了，
它算是现在有一种叫迷你剧集，
我都看完了。
哦，你都看完了，
哇，很难得秋华姐，
难得秋华姐，难得会追这个，我也还没看，
它在我待看清单里面
啊，很棒。他的演的真的是没话说、
oh.
啊！我到现在没打电话给他，
嗯、
啊，给他加油加油，再拍！
哎呀，
这部都是大咖演员
咖，
每一个都
是
大
咖，
对
对，
影帝影后，
哇，
而且
不简单，
甚至于大咖只有两个镜头，他们也拍，
嗯哼，
可见你看刘若英、啊，我很佩服他，真的很佩服。好，那这个秦汉这一部啊，是短。不算短视频的哈，
嗯，
是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一直强调说午后两点是下午这段时间陪伴他们的一个节目，
是，
他说很感恩午后两点，
哇，
在下午这段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的过程当中，嗯、有午后两点可以陪伴，
真好，
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很开心听到这句话，
我真的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嗯，
因为我自己就是啊。假如今天没有午后两点，
嗯，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排我的时间。
所以不要小看这两个小时哦。
对，所以我有责任感。
对，使命感。
哦，使命感。
对，
对
一样，责任感、使命感，对。
对，我对这个节目必须要这么做。
对，
不然的话呢？你看，
嗯，
我又增加 FM 104.1，在网络也可以听得到。
嗯、
哦，正声的调频台，
哎、
还有正声综合台。
是。
它是网络全台全台湾所有的这个优质节目，
是
把它集中在一起，
对，
在同它播出同一个时间播出，把它集合，
对，
优质的节目，这、就是综合台，
对，
也是在网络播出，
一网打尽，
对，正声 A， 还有我们播完之后的啊、这个你们可以24小时来听的，
来听，哎、
下载就可以了，
对，
好，所以呢，有这么多的频道，你到我要多花多少钱？
多用心呢、啊。
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使命感，没有错。
嗯，
我能够扮演一个陪伴大家的角色，
是，
这是我的荣幸，
对，
也是阿布大家的荣幸。
对对，当然我们沾光，
有所有的啊、工作人员，真的啊、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这个节目才能继续
大家庭嘛。嗯，
谢谢，对我们的产品有意见啊、
不要客气啊！
哎，跟我说，我会做改善，
是的，
好不好？
是的，
好、哦，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哦。
哎、
好，打电话27519911，我们门市部实力人屋在忠孝东路4段，
嗯嗯，
忠孝SOHO的后面，
是
柳公公园的对面，
嗯、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是的，
我们在5楼，
嗯、
一下电梯你就可以看到右边的“丽人屋”3个字。
哎，
你刚刚讲的没错。如果要省这个电费，
电费
欢迎你们来丽人屋。
真的，
我们必须要开电开这个冷气，
冷气必须
不能不开的。
对、嗯，但是我们不会强迫大家一定要买产品。
对，当然。
对你慢慢的、慢慢的、啊、来认识我们的产品，发现我们的产品会说话，哎，会告诉你它效果在哪里。
对，你看这里有一句话，
嗯、
讲完就播歌，
好好，
很经典，就是、嗯、我记得是谁讲的，一个名人说的。
好，
他说很经典的一段话，
嗯，
有一天你辉煌了，一定要有好的身体，
哎，
你才能享受人生。
对对对，
有一天你落魄了，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嗯，
你才能
东
山
再起。
东
山
再
起，
哇，好的身体有多重要？
太重要了，因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没有错，哎，所以又看你认真吃。
是的，
我们里面有维生素 B 群。好，
对
啊，帮你保护你的身体，还有我们里面 B9 跟 B12，
对，
它是种叫做怎么讲，保护你的脑神经，
对，对，
也让你不会有失智或者阿兹海默症的麻烦。
这个医生都已经是认证了哦，
对，
去验血的时候，你的 B9、B12 含量
不
足，
够
不
够，
他就认为说，哇，你可能会严重的这个认知功能衰退哦，因为你这个 B9、B12 不够啊，
不够。
嗯
，OK， 好，继续安排歌曲
了。安排的《猫王》的歌好吗？
好啊，
哎，
这是不失良机。
哎，是的，来。
Ye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Just like a willow, we would cry in motion if we lost true love and sweet devotion. Your lips excite me, let your arms invite me, for who knows when we'll meet again this way.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Oh, 好听的猫王所演唱的 It's now or never.
是的、
哎
好
来李岩
对今哎，其实现在差不多就是可以名人名言的时间了对吧
哦今天礼拜五是名人名言是吧
对是名人名言
好的那我们就来名人名言吧
好那我要先分享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啦因为刚好呢前几个礼拜吧忘记为什么原因我就稍稍的复习了一下铁达尼号然后就也是哭迷迷猫猫啦、
哦、
好因为男的帅女的美嘛但是就是看完那个铁达尼号之后然后刚好我手机可能就跟我推播一些里奥纳多相关的资讯吧、
嗯、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篇在接这个男主角里奥纳多他所讲的一些金句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演员啊他本身还是有一些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地方可是我们呢不要看他不好的看他好的一面、
嗯、
他在我觉得他在他对于自己的人生上他的确是有达到忠于自我然后跟他所讲的名言有相称的地方首先呢、啊、他就讲说如果你能够快乐的从事自己擅长的事情那么你在人生的路上你已经超越了许多人的确啊他喜欢演戏所以他来演戏然后你看结果因为又长得帅所以一演之后哇就整个爆红了、
嗯、
那我记得他之前也有几部非常厉害的电影像是什么华尔街之狼啊还是大亨小传啊其实都可以看出他的演技的确是相当的精湛然后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就是那个等一下我突然想不起来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是 Inception 台湾翻什么可恶我现在已经被想到我只记得那个大陆翻盗梦空间
哦我大概知道
对
这个是什么记忆什么
对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是不是、那个、
等一下哦
还有他是不是跟那个日本的渡边谦一起演的那部
对对对对 就是他在讲说你要进到梦境里面、
那个也是那个诺兰
启动啦，
全面启动、啊、
对，全面启动，没错，
也是诺兰的电影啊，
是是是是是，哎，这部很好看。可恶，我竟然忘记台湾的翻译了，因为我其实正在骂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们都给我用大陆的翻译，虽然大陆的翻译翻得比较贴切一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忠于台湾的翻译、
嗯、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啊，他在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老师，台湾翻的是全面启动哦。
嗯，
对，好了，扯远了，回来就是我觉得里奥纳多他讲的这几句金句，还有就是让我感触还蛮深的，因为你看，像我也是原本念了不同的科系，没有说不喜欢原本的科系，但他的确不是我的最最喜欢的事情这样子。对、嗯、他的喜欢是进去之后才开始培养感情的。那所以说后来呢，我自己又真的去找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现在才可以坐在这边跟大家聊天，真的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那我觉得我在我人生路上真的也算有自己一个一个圆梦的感觉啊，但是还是持续在上路，毕竟我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那就谢谢大家的包容。然后还有一个里奥纳多讲的金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啊，我不想要再看到自己抱怨生活有多困难，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美好是源于不幸的，而专注在这些真正重要的美好呢，反而会让自己更轻松。其实这都是一些我们平常就在讲的，你要时时的回到自己啊。然后不要太去看外界的人怎么看你，我们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其实只要你活得对得起自己，自己觉得舒服自在、嗯、那就真的好，那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了啦。
说得好、嗯、那就接着你的话，
对，
我来讲一个人的名言呢、
啊。好啊，
张爱玲啊、
嗯、
啊，这个女作家、女才女啊，
真的是才女啊。
她讲过一句话，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嗯，没有。
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有听过。
现世安稳，那我就要问大家了，你觉得现在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呢？如果说是的话，那就很好，那就恭喜你。如果你认为不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呢，那我就告诉你，你如果不能兼善天下，你就独善其身吧，就把你自己的这个小环境小宇宙，把你自己的心态给顾好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多余的能力去管外界的事情。因为以前呢，中国的古人总是希望说，哎呀，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范仲淹的名言了，总是希望读书人要有大志向，要能够去这个包容天下，要去做表率，要去做很大的这种国家的事情。可是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只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就好了，因为每个人的资质啊、条件呢、啊、都不一样。国父讲过一句话，聪明才智越大者，当服千百人之物，造千百人之福；聪明才智略小者，亦当服十百人之物，造十百人之福；至于聪明才智全无者，亦当造一福一人之物，造一人之福。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你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嗯、
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共享、嗯、啊，
是
好。那现在我们看看时间，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呢还留一点时间呢，我就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新疆的故事、
哦、
真的是一个历史故事、
啊、
很感人的历史故事。我们现在先来听江蕙所演唱的《风醉好呀醉》。
如果泪不干了
听的歌曲红醉后呀醉，
是的，
感情上遇到挫折了，用酒来麻醉，
这个是不好啦，
上拜。
对呀、啊，如果说感情上遇到挫折的话，这个每个人的法不一样啦，有的人可能是给自己安排一趟旅游啊，疗愈之旅啊，那有的人可能是大吃一顿，或者是找朋友去散散心啊，或者有些人呢，他是需要跟自己独处，让自己自我疗愈一下等等的都有，甚至有人呢还会求助这个心理咨商或者是心理医师。
对，
没有说哪个方法好，哪个方法不好，因为全部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状态，你觉得好，那就是好啦。
对，没错。好，讲到状态好，状态不好，有大有小啊。小至个人，大至一整个部落，一整个民族，一整个国家，那真的是有不一样的结果啊。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疆这一片大草原上面所发生的故事。新疆这个西北的草原民族非常多，它有哈萨克族，它有回族，它有汉族，它有维吾尔族啊、也有蒙古族，所以说呢大家共享这一片草场。以前国家界限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边界管制啊，不像现在。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是放羊啊，放牛啊，在这个地方，共享这片草原。那在1771年的时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可歌可泣的大事件，这个叫做蒙古族的一个其中一个部族，叫做图尔扈特部族东归事件。东就东南西北的东，他为什么要东归？东归到哪里呢？
东归
就回到中国清廷的怀抱，那个时候是清朝统治的时期呀。那他为什么要东归呢？那大概不晓得多久以前吧，也不晓得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的祖先祖祖辈辈啊就离开这个清朝的一个统治吧啊，然后呢就是或许是明朝末年都有可能，就往西迁移到现今俄罗斯的一个地界。俄罗斯也有很大的草场，很大的，它有两条河，一条叫乌拉尔河，一条叫伏尔加河。这个部队呢，就是这个部族啊，他就迁到这两条河流域之间黑海以北的这片大草原，那一共就是有差不多十几万人啊，在这个地方放牧了大概差不多有一个半世纪，150年左右的时间。可是呢，他是寄人篱下的，他不是俄罗斯的民族啊，所以说呢，他等于是东方这边的民族，所以说呢，他自然就不受到待见了。受到这个当时的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欺压霸凌，可以这么说，寄人篱下的日子是苦的。当时呢，俄罗斯还不叫俄罗斯了，也不叫苏联了，他们当时还是沙皇制
哦，
所以说呢，当时的皇是个女皇帝， 叫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管辖之下，这个蒙古图尔扈特部族的人呢受到欺凌啊，被赶来赶去啊，没有尊严。他们的一个领袖叫做沃巴席，沃巴席呢当时才25岁，他在176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召集他的干部开会了，说我们待不下去了，俄罗斯就这片草原的，我们待不下去了，我们要准备东归。请问首领，你要东归到哪里？我们要东归回到这清朝所管辖的我们的土地，回到那边的草场，就是今天新疆的境内。
哦，
结果呢就开始慢慢筹划这件事情咯，很机密的，不让任何人知道。结果一直到1771年之前要离开了，他们又在缜密的开了一次会议。然后开会之后呢，就决定说我们大概就是要在1771年的几月开始行动。结果后来这个消息不晓得怎么走漏了，走漏出去之后呢，被这个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知道了，知道之后呢就派兵要去阻止，阻止他们东归。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开玩笑，我这个沙皇，我这个女皇当假的，虽然你是次等民族次等公民，随时被我们霸凌欺压，那也是刚好而已啊，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算什么？就派兵要去阻挡。结果呢，这个领袖沃巴席啊，就跟干部讲说，我们决定提前踏上征途，踏上归途。然后他就率领了17万人，这17万人，除了他们的蒙古的勇士之外，还有他们的家眷，所以说惜老扶幼，所以说在大部队那么多人的情况底下呢，赶着牛羊就踏上了东归大清国之路。然后沿路上果然就碰到沙皇所派的兵来攻击来阻绝，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就牺牲了。那怎么办呢？还是要走啊，你知道这个蒙古人的个性啊，他就是说一就是一了，说走他就是走，他不会回头的。然后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往前拼死啊，遇到战斗那他就打嘛，那打输了他就走别的路线呢，就逃窜呢，就这样一定就是往那个清朝的路来迈进。结果后来受到沙皇派兵攻击之外，还加上暴风雪，还有碰到瘟疫，还有他们受伤然后死亡等等，他们的死伤已经过半了，出来的时候是17万人哦，
17万人
哦，但是呢回到了新疆，就是中国大清朝管辖的地界，只剩下7-8万人了。
哎呦，
等于说一半人都死掉了。他除了受到沙皇派兵攻击之外，他还受到哈萨克族人的攻击啊。
哎呦，
因为他必须要穿过哈萨克大草原，那个时候也没有哈萨克这个，
对，
就是大草原，
嗯，
上面也是游牧民族，他就受到他们的这个阻截啊，就说你来干嘛？你是要抢我们的资源吗？自然就会攻击嘛。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这个沙皇一面追，一面还发出文书给这个新疆的守将、守边境的这个将领，就说：“你们这个蒙古族哈，图尔扈特部的族人，他们十几万人要回到你们大清国的这个怀抱，我跟你们讲哦，你千万不能够收容他们哦。
嗯，
他是我的土地上的子民哦，不管怎么样，他从我的眼皮子底下离开就是不行，你们千万不能接纳。”接纳的话，如果说引起了两国的外交争端，那你们负全责。后来这个边疆的守将啊，边境的守将收到这个信，哇，真的是很紧张，我就赶快就是快马加急啊，然后就回报清廷。清朝廷得到这个讯息之后就开会啊，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到底要不要接纳？两派人马说法不同，有人说应该纳。他毕竟是我们这边走出去的嘛，他回来的话他就是我们的子民嘛。另外一派说不要，不能接纳，因为他们离开中国已经是150年了，现在再回来，如果说我们跟沙俄就是沙皇那边恶的话， 这样对我们是不好的。
嗯，
所以说呢，就在犹豫不决的情况底下，那沙皇还是一直不断的那个派兵去追，然后这个蒙古的这个土尔扈特部族呢，就一直往清朝的这个土地迈进，然后到了哈萨克的地界了，快到这个大清国的地界了，他们还在追，然后沙皇第二封信直接写给这个乾隆皇帝。
嗯，
当时1771年是乾隆当政。
嗯嗯，
那个时候大概是乾隆35年，推算一下，他大概25年继皇帝位，
嗯，
35年的话，他差不多60岁，
差不多了。
但是他身体很好，他是历史上活得最久的皇帝哦。
对呀，
他活了89岁哦，
没错啊。
然后他写信给皇帝说：“你如果说要接纳这个东归的这个土尔扈特族的这个部队的话，我可能就跟你没完哦。”我说不定就发起攻击哦，
嗯，
发起战争哦，结果你知道乾隆也不是吃素的，
嗯哼，
你如果好声好气的说，他还可以接受，大家可以协谈嘛，但是他讲到用战争、用攻击来挑衅，
嗯，
这样的话呢，乾隆是不能接受的，
对，
乾隆看到这个就立刻下达指令，做好战斗准备。
嗯，
我们要迎接蒙古的土尔扈特部族，我们的子民回归。
嗯，
就这样。结果后来呢，这个态度也很强硬。当然，沙皇追到最后，当然是没有完全把他们给歼灭了，反而是沙皇的部队还在某些战役当中吃了败仗。古人才真的是战斗民族啊，我必须要这么说。
对，
因为下次有机会我再来讲一讲成吉思汗的故事。
嗯，
成吉思汗是横跨欧亚，被时代杂志选为千年的风云人物，绝对是有他的道理。
对，
所以蒙古人才是战斗民族。看历史啊，俄罗斯他其实在历史上的战斗，他2/3都是吃败仗。
嗯嗯，
所以他的战斗民族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蒙古绝对是战斗民族，不怕死的，他跟你硬克啊，
对，
跟你硬干啊，
没错。
所以说呢，他终于在3个月4个月之后，就是冒着风雪啊，一路冲天离开了俄罗斯的地界，穿过哈萨克草原，来到了新疆的地界之后，已经是春天了，
嗯，
已经是当年的春天了
啊。
所以说呢，这个乾隆皇帝就非常的开心，就派大臣呢、啊，就跟他们的首领沃巴喜说：“你们先休养生息，在这些安置下来，我们会提供金钱、提供牲口给你们，因为动物可能在路上都被杀的差不多了嘛。那我们会提供牲口给你们，再加上这个中国境内的其他各族啊，也很感动他们回归，然后呢，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钱呐、粮食啊，来接济这个部队，因为只剩下7-8万人了。
对。
然后呢，一方面乾隆就跟大臣们开会，要给他们安置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他们是放牧的民族嘛，要给他们有很多水草丰美的地方嘛。
嗯。
结果后来就在当年的9月份，当他们回到大清朝的这个地界以后，休养了年，就召见他们的首领沃巴喜，在这个避暑山庄见面，跟他讲说：“你们放心，好好的在这个地方，繁衍你们的子孙，然后呢，你们好好的放牧。我已经决定把一个草场啊，水草丰美的草原地给你们，是什么地方呢？去过新疆的朋友就会知道了，这个地方就是叫做巴音布鲁克，就是天山，翻过天山之后的天山南麓。也有人说翻过天山之后就等于是南疆了，
嗯嗯，
但是也有人说还不到南疆，应该算是东疆，但不管东疆南疆了，它总是翻越，从这个天山的北路一直翻过来，变成天山南路的这个地方叫做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这个草原真的是有够大，你知道那个景区有多大吗？
嗯，
2.4万平方公里，台湾的2/3大，就给这7-8万人。
哇哦，
所以乾隆是很大方的，
嗯，
相当相当不错。所以说呢，他们的领袖沃巴喜很感动，
对，
回来呢就告诉他们的子民，在这个地方努力生产，不要惹事、然后好好的繁衍我们的后代。
是，
这就是可歌可泣的一个历史事件，叫做 图尔扈特部族的东归事件。好，继续我们来安排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黄玫瑰》。
黄玫瑰别落泪，所有的花你最美，受了伤别伤悲，别让泪注视花蕊，别让我看见你的伤悲，我会为他心碎，别问自己对不对，心中有爱就很美。
黄玫瑰，所有花的你最美。
哎，
故事好精彩哦，
可歌可泣。
听众朋友啊，每天都按时收听午后两点，
是的，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好，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拜拜。
我会站在你的身旁，给你依靠的肩。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彻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人，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